在我们当中呢，可能有些人刚来到教会这里不久，然后你会注意到我们星期五有聚会，团契的时候有唱诗歌，我们团契的时候有查经，然后有些人是星期六聚会，那星期六有类似的活动。然后星期天又来，早上又有唱诗歌，然后这一次不是讨论，这次是一个人站在上面，他讲他的，然后我们全部要听。然后之后还有主入学，然后主入学又讲了一个小时。那有人就问说，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我的题目叫连于基督啊，另外一种方式来看这今天要。读的这段经文呢，就是问说到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也许你是刚信主不久啊，你听了福音，你觉得这个福音很好，我要信耶稣啊。信了耶稣之后，人家就告诉你说，做基督徒要常来聚会，不可以停止聚会啊，常来聚会。然后你就发现到说，原来教会呢，不单只是星期五、星期六有团契。星期天又有这个主日崇拜跟主日学，然后星期三还有祷告会。你想说做了基督徒不但是生活的事情很忙，来教会也挺忙的，然后你也会问说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你是信主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你发现。这个原来教会人虽然看起来很多，但是做事情都不够人手啊，常常都需要你帮忙。然后你一帮忙的话，就越多东西堆在你身上，然后越就最后喘不过气来，做不了太多的事情，事情也做不完。然后你就想说，有个教会让我生活更忙的教会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还有些人呢，在教会服侍久了之后。难免起冲突，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，这些都是自愿的啊，在那里摆上花时间、花心血，然后结果跟人起冲突了，然后就在那里很沮丧的问说，到教会到底有什么用？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教会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。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那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看一下哈。我把经文呢，中文的圣经因为是差不多100年前翻译的啊，也是从这个原文翻译出来的。那我重新再翻译一下不是说有翻译错了什么啊，但是有一些字眼呢，我想要去。原来有强调的地方，我要把它翻出来啊。有一些语句跟语气啊，所以大部分读起来没有差太多，但是有一些表达方面，我把它弄清楚一点啊。我们来一起来读，再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啊。第七节啊，我在上面，我们一个人都能恩典，是照自然就走两给我们的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到高处时，掳掠了仇敌，将恩赐赐给你。既说他升上是什么呢？岂不是因为他先降下吗？那降在的就是那正穿过天上转的，为要充满万物。而他自己所赐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者福音和。有宗师和教师，为要装备圣徒，得以承担侍奉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在信上和基督生的儿子上同归于一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有基督丰盛成熟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小孩子，中了这诡计欺骗的惩罚，被他们所教导的之风。飘荡，飘来飘去，但借着在爱中成熟成熟，我们在这方面长长连于他， 就是元首基督，靠他全身都联络得合适，借着每一个他解的枝子，按每个部分适当的运作，便叫身体一种建立自己。那对于我们有些人对经文很熟的，有时候我们读惯了，我们读过去就读过去，有时候读一读其他的翻译，我们会重新好像清醒一下，哦，这个这句话在讲，其实你注意看的话，翻译起来其实差不了太多的，有时候换个字会帮助我们忽然间重新想再想这个字的意思。那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，教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教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第一，教会是一群蒙恩赐的人，这是在第七节。第七节他讲说，但我们每一个人蒙了恩典，是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的什么恩赐啊？所量给我们的恩赐，这个恩赐我把它保留着，恩赐啊，就是说，但我们每一个人蒙了恩，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的礼物啊，也就是讲恩赐了。今天我们所谓的这个恩赐，但是这里有一句话说但啊，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但是？他前面讲到说我们原是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啊，有一主一性一喜一神。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蒙的恩赐却不一样。所以在教会的合一里头，我们每一个人所蒙的恩赐不一样。上个星期跟大家谈了这个恩赐，我强调的就是恩赐不是讲到能力，是一个位分，是一个角色，是一个位分，是一个角色。当然有些位分跟你的能力是有关的，比如说你的角色是弹钢琴，那你的能力就必须能够弹钢琴。但是有一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，比如说你的角色是做团契的主席，那你的能力必须是怎么样？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，神也有不同的安排。啊，我是马来西亚来的，马来西亚我是从小在家讲福州话，小学的时候学中文，中学的时候学马来文，大学的时候用英文，小学用中文讲跟朋友同学讲话，中学用马来文跟同学讲话，大学的时候用英文跟同学讲话。那有些人就说，啊，你们马来西亚来的语言能力很好，每次讲到这里我都很惭愧啊，因为我福州话已经不太会讲了，因为太久没讲了。我中文也就只有小学程度啊，你叫我讲一大堆成语我也讲不出来，深奥的成语我还听不懂啊。所以你请一个很会讲中文底子很强的这个讲员来讲的话，他可能有一部分我是听不懂的啊。马来文我也不会讲了，因为来了美国之后我是中学才开始讲的啊。英文呢，这个语音太重，然后有很多文法上不对的地方。所以对我来说，马来西亚人有一些能力很强的，什么话都会讲的，我是什么话都不行的。那有一次我这个讲完道之后啊，有一个老姐妹就跑来跟我讲说，这个受众我很喜欢你讲的道，然后我就听她讲啊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你讲的我都听得懂，其他的讲员我都听不懂，他们的中文程度太高了。所以你想做牧师，有没有人选说语言能力不能太强的？神就把它放在我身上了，有这个好处，谁会想得到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恩赐呢，不是我们人所想的。 有一些角色是我们必须，比如说圣经里面讲的是说方言的恩赐，你当然必须要有说方言的能力才能说方言嘛。但是有更多的他讲的这个恩赐里头，我们不知道，不能够规定说他的能力一定是怎么样，因为那是一个职分，不一定跟能力是直接连，我们认为的能力直接连上关系的。但是每一个人，他在这里说，每一个人我们都蒙了恩，都蒙了这一个神的恩典，而照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都有不同的位分。教会是一群蒙恩赐的人，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不蒙恩赐的，神都给了，都有一个位分，我们可以服侍神的。我们都有身上都有一个能力，不一定人所认为的能力，但是是神所看重的能力，可以使用我们的。甚至有一些是之前没有的，神后来给的，都有。那这是第一点，教会是一群蒙恩赐的人。那第二是什么呢？教会是一群蒙救赎恩典的人。我们来读这个第八到第九节，我们再来把它念一遍来。所以经常说，他升上高处的时候，仇敌将恩赐赏给，既说他升上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是这样，就是又要充满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一群蒙救赎恩典的人。所以在这里以弗所书就讲到说，引用了这个诗篇的经文，他讲到说，他升上高处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恩赐赏给人。那保罗就在这里解释说，如果是神的话已经在高天了，为什么他还要升上呢？所以他就解释，他之所以会升上，是因为在那之前降在地上。也就是说，在旧约里面，你还不知道有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，也要来到地上，然后为人的罪而死，然后死后复活升天的这件事情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引用了说，当经文在讲到说他升上高处的时候，很明显那是讲到神。神既然已经在天上，为什么还要升上呢？他就说，原来就是因为他已经先降在地上。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来到地上，以致他到他升上高处的时候，他掳掠了仇敌，灭尽了那掌死权的，他就可以将那恩赐赏给人，要充满万有，要充满万有。他升上高天是为了要充满万有。就是教会是一群蒙救赎恩典的人。我们今天在教堂里面有一些还没信主的，有一些已经信的做基督徒的，但是呢，在这里讲到，当基督的教会，基督的身体的实质呢，是一切所有信基督的人，信基督的人聚在一起，成为教会啊。这两点都很简单啊，很容易明白，大家都知道了啊。那第三是什么？教会除了是一群蒙恩赐的人以外，又是一群蒙救赎恩典的人。第三是什么呢？第三，教会是教导福音真理的地方。教导福音真理的地方，我们来念第十一节来。而他你注意到他在这里讲了说，教会是这个神赐使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，有牧师和教师的这个地方。 这几个人物呢，这个几个职分跟角色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和教师，都有什么共同点？他们都讲神的话。使徒和先知做什么？在第二章二十节，他讲说：“因为你们已经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，全屋靠他联络的合适。”有我们教会呢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这里所讲的使徒跟先知，就是在新约里头这个使徒先知所传的神的话。他们乃是把神的启示来告诉教会的。而保罗在这里说，教会的这个根基就建立在神所启示的这个话语。神所启示的这个话，就借着使徒跟先知告诉我们，今天就记在圣经上了。记在圣经上的这个话，就是使徒和先知的话。还有传福音的，乃是传福音到外面不认识神的人的当中，把他们带进来的，告诉他们使徒和先知所神借着使徒和先知所启示的话，然后传福音的到外面去，把好消息传给人。牧师跟教师呢，就在内部里头信主的人的当中来教导，都是有关神的话。你会发现到说，在这里神所赐的，他要充满万有，在教会里面要充满教会的这一个第一步，他就是将他自己的话赐给教会，而借着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和牧师和教师，把神的话带到教会的群体当中。所以教会是什么？是来传讲福音真理的地方。这福音的真理的地方，不但只是叫我们信耶稣，还叫我们能够在神的话里头继续的生活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第十一节在这里说，而他自己所赐的，这里有一个强调的地方，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，和合本他自己所赐的，也就是说这里讲的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位分，使徒、先知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传福音，但是这里传福音的是指的一个特别的位分。牧师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彼此的牧养其他的比我们信主年日少的人，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角色是牧师。教师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教导，我们在家里要教导小孩，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位分是教师，神自己来带领的，不是人选的。所以教会是教导福音真理的地方。有没有问题啊？这样到这里的时候都大部分都不会有问题啊。我们继续看，等一下精彩在后面啊。十二节，为要什么？装备圣徒得以承担侍奉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为要装备圣徒得以承担侍奉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几个问题，请问要预备一个圣徒，就是基督徒，信主的基督徒啊，就是圣徒啊，要让他可以来服侍，需要什么？用什么来装备？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其他的东西？ 在这里没有看到其他的啊。他这里说神所赐的有这、啊、他自己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的是什么目的？要装备圣徒，好让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侍奉。你要在教会里面能够承担侍奉，你需要有什么的装备？神的话，神的话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不管你是做招待的也好，不管你是在厨房里面做事的也好，或者你做团契的负责人也好，你在台上讲道也好，不是只有带查经的需要神的话装备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话装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子装备的？不是。很多时候、大部分的情况，我普遍看到的情况就是说，哎，你会做这个，请你来参加服事。但是我们很少是想到说，每一样服事在教会里面要能够承担服事的，就必须有神的话来装备，就必须要有神的话来装备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一个人是不会成长，一个人生命不成熟，你在教会里面做事会碰到什么困难？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？放弃，不再来教会了。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来了，不来了。这是一方面。我在教会，我从这个当然小的时候在这个儿童主入学，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在青少年团契，然后一路这样子走过来，我发现就是每一个服事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神的话带领着他成长的话，都会受挫折，最后都会放弃。就算你去做招待，你也会被冒犯，不干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因为没有神的这个话语所带来的力量跟这个爱来帮助我们来服侍的。所以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来装备圣徒得以承受侍奉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会有挫折的，而大的服事有大的挫折，小的服事有小的挫折。每一次碰到挫折的时候，你都要回到神的话里头，能够越过得胜。你跨过了，你生命就成熟一步。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放弃，就走不下去了。就走不下去了。所以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要能够承担侍奉的，需要有神的话来装备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上个星期有人问说，如果说侍奉不是靠能力的话，那侍奉是这个职分是怎么定的圣经有两个地方而讲到有两个要求，一个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要成熟到某个程度，当然看你做哪方面的。第二，你对真理要持守，也都跟真理有关的。一个是你把真理活出来，一个是你把真理持守下去。那这两个都是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要装备圣徒的事，好让他们能够来承担侍奉。我们一群人坐在这里，我们并不是不用做什么就可以的 这个椅子啦，这个地板啦，等一下的午餐啦，都要有人服侍的啊。这些东西你不要以为很简单，是很难的。我以前在这个 Kansas City 冬令会的时候啊，他们找我做厨房帮忙负责洗碗的，就是不是我自己洗啊，我每一个各个地方来的人都有团契啦、教会啊，找他们来负责洗碗的啊。你知道整天那三四天里头，在厨房里面那种用这个商店用的那种洗碗的这个机器啊，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用过啊，那是热得不得了，他们用热水的啊，热得不得了，整天泡在里头。有一个副作用是什么？你的性子就很也不能说急，就是你就不能被冒犯，要不然你会很容易生气。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团契的人来，然后跟他们讲了好几遍，他们还做错的时候就容易生气。我告诉你，应该要这么做的啊。然后所以我在里面也会被这个影响啊，我也要面对我的这个脾气的问题。他们这个什么来了这里还自愿的来这里洗碗的，也要生被我这个冒犯啊。所以他们也很辛苦啊，一直到怎么样？一直到这个我这个闭门练功练成了啊，好几年之后啊，就再也没有那个脾气了啊。那你要知道说，如果没有神的话在里头的话，没有让你能够坚持的话，就连洗碗都很辛苦的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的服事是需要神的话的装备，不管做什么，不管做什么，教会是一个装备圣徒的地方，彼此服事的地方，特别需要神的话来装备，特别需要神的话来装备。你很快的就发现，你刚刚单单靠你我们所谓的才能的话，坚持不久。在教会里面更需要靠的就是神的话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担心，就是如果你很长时间都在服侍，然后就没有查经也没有崇拜的话，我们会很担心的。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例外的，再好的一个基督徒长时间没有好好的聚会，就只是在背后一直做事，最后我也看到都出了问题，因为没有神的话跟弟兄，特别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，不是只是个人学习。教会是一个装备圣徒的地方，特别是用神和话来装备，让我们能够彼此服侍的地方。好，下一点，大家已经大概不知道第几点了哈。哎，不动了。下一个 slide，OK， 十三节啊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直到世上认识是神的神，同归于一，得以长大成，有基督丰盛的成就的事。然后我们第一点讲到说，教会是一群蒙恩赐的人，也是第二点讲到说，教会是蒙救赎恩典的人。然后第三，我们讲到说，教会是教导福音真理的。然后你把这前面三点连在一起的话，就是教会是一个装备圣徒的地方。就算有恩赐的人在那里，也需要神的话语来装备好，让他们给彼此来服侍。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，神给我们这个服侍的这个恩典职分，我们靠着他的话，我们在他里面一起来服侍。那接下来第十三节就讲到说，直到我们众人在信上和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。教会是我们一起来认识基督，并且在认识基督的这件事上合一。我们是这个目的，我 我们不是在这里是为了人数多，我们当然希望人数多，我们不是在这里是为了建筑物大，当然不够用，我们要扩建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是目的是为了认识神，你的服事也是为了认识神，我们在这里聚会也都是为了认识神，并且在认识神的这件事上合一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神，要不然大家认识的都不程度都不同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程度认识 程度多的，我们来教导程度少的，一起来认识神。好，下一个就是第十四节了，我们一起来，使我们教会是在一起认识基督的事上合一啊。那在第十四节就讲到说，所以呢，教会也是一个什么要谨慎所教导的真理的地方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教会的讲台上来教的。我一加一要不要教？要教，但是我不在教会的讲台上教，因为这是特别是为了基督的福音的真理，我们来学习的。但是在这里还不是讲到其他的这些东西，他乃是讲到说，我们不要用人的诡计跟这个欺骗的手法，被他们所教导的风摇荡。不要用人的思想、人的说法，在那里被在教会里面来教导，让人被这个教导的风来摇荡。为什么叫摇荡？为什么叫风？因为你如果注意的话，人的教导会变的。这现在时髦的是这个，下一个时髦的是那一个，是会变的。那有一个博士生啊，他已经毕业了啊，他就专门研究这个过去人的教导的这个趋势，是不是？他说早期的时候，其实有一段时期啊，大家都认为说，人的个性是天生的。上次跟你们讲过，大概你们不记得，再讲一遍，你们就以为是新的东西啊。没关系啊，这个认为是天生的，但是过了一段时期，大家又认为说这是跟小孩的教育很有关系，所以大家就在那边讲说，你的小孩怎么教育的啊？这个原生家庭很重要啊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又讲到说这是跟基因有关系，特别发现基因的这时候，所以跟。然后大家又开始说这是基因， 这是天生的，你怎么样都不能够改的。他说根据这种推过去的这个历史呢，下一步呢可能再过不久呢，人家就会放弃说是天生的，又再重新强调是原生家庭的这个重要性。而就是人的教导呢，他强调的焦点呢会变来变去的。那我们如果跟着这些的教导的话，我们也是摇来摇去的。这个时候这个时髦，这个道理这方面的东西大家都强调，我们就认为说这个，我们就特别讲这个，到时候又转到另外一个焦点的时候，我们又转到另外一个焦点去啊。他不是啊，他说教会必须谨慎所教导的真理，我们就教一个真理啊，就是基督福音的真理，基督福音的真理。好，第十五节，教会是在爱中说真理的地方啊。你知道和本说爱里说诚实话，我们要把它翻成诚实话，我说把它翻成在爱中说真理。十五节，但借着在爱中讲说真理，为什么在这里 真理比较适合呢？因为前面有一个但是，和合本翻成为啊是什么？是啊，为用爱心说诚实话，那个为也是但是的意思，但是就是表示跟前面有关嘛。前面在讲什么？前面就在讲说，我们不要用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，被他们的教导之风摇荡。如果不用人的诡计、欺骗的法术，他们教导的这个风来摇荡的话，那要用什么？用真理。所以在这里不是只是诚实话，也不是讲真实的话，这里强调的是一个真理。他说你不能够再像小孩子那样子，被这些异教之风的吹来吹去，摇飘来飘去，但是你要用真理，要用真理在爱中说，讲说真理，讲说真理。所以我发现我们常常呢很容易断章取义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段经文常常拿出来当然你在爱用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呢？也是对的啦，但是不是这段意思，经文的意思。我们要不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呢？要懂不懂？我当我讲说这一段经文主要不是在讲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我不是反过来说你们不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但是这段经文乃是讲到说，我们要在爱中里面把真理来讲说，来讲说这一个真理，这是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地方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读，你就说为什么我们要自己读圣经啊？为什么要自己研读圣经啊？我们人有时候都会一个人容易看偏，多一点人一起来读这个我们可以更能够要鉴定这个真理啊，我们要考察圣经的真理。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查经，因为我们单单自己读还不行，我们读参考书也都还不行，我们要自己去消化来明白。那我们需要在爱中说诚实话。最后是什么呢？我们把最后这个大段来念一下。来，我们在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？是在凡事连于基督，以基督为中心的地方。凡事连于基督，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地方，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什么叫凡事连于基督？当你连于基督的时候，你是为什么而来？为基督而来。当你连于基督的时候，你的焦点在谁的身上？基督身上。当两个人都是基督徒，在教会里面服侍得很开心，但是就不能在一起服侍的时候，连于基督的人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？A 连到基督， B 连到基督， A 和 B 连不在一起。 A 爱基督， B 爱基督， A 和 B 不能彼此相爱，有没有可能？唯一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错？我们没有连于基督。这很简单的数学，你要思考一下，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，在教会里面会产生这个争执的，不是不好，有它的好处，因为一有争执之后，你就被迫必须要想办法在同一个教会看到这个人。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能不能够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，懂不懂？我再讲清楚一点，今天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可以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我们爱心有多大，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这里是因为必须是因为我们爱基督，基督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也爱彼此。我这个人很糟，但是神还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而死，所以我因为今天我不是因为什么缘故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爱这么糟的人，所以我也爱这么糟的人。当我们不能因为基督爱他所爱的，我们就不连于基督，我们就还没成长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他的丰富。所以在教一个教会里头，基督的教会里头，我们不能够说某某人跟某某人不合，所以我们分开来，在不同的角度来服侍的。有时候被迫暂时需要这样子，但是我们不能永久这样子，因为这个现象就表明了一件事情，我们没有连于基督，我们无法在连于基督的这个事上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宽恕，彼此的赦免，彼此的相爱。我们在家里有兄弟姐妹，我在家有五个兄弟姐妹，我是最小的，那大部分人如果没有，我们在家里面兄弟姐妹吵架的话，在吵着怎么凶，当然也有分裂的了，这个在吵着什么凶，我们都是靠什么，我们父母的这个关系我们和好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，我们都是同受于我们同一个父母的恩典，恩这个爱之下，我们维持这个关系的。我们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们暂时受不了对方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包容忍受。所以基督徒，当你没有办法饶恕人的时候，你最底线你要能够忍受，要能够包容。你还不能到一个地步说我饶恕你，然后我们在一起很开心，在一起就不开心，但是你至于底线你能够做到的，需要做到的就是彼此包容，在与基督连结，是一个教会的特别的地方。当一个教会只是靠着一个 program节目跟这种分工的方式维持整个教会的和睦的话，这个教会只是表面上的一个教会，并没有一个实质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教会。如果说这个地方，我对基督徒讲，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软弱，把自己的丑事能够来分享的话，这个教会就不是，可能不是整个教会，就是跟基督的连结是出了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基督连结在一起的话，你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的，在基督里，在爱里面没有惧怕，在爱里面没有羞耻了。我的人再怎么糟，我知道基督赦免了我的罪。人再怎么看我，我知道基督怎么看我。我最在意的就是基督怎么看我。我们都是这样子连于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分享就不会有一个界限了。 有一次呢，我这个跟师母闹得不开心，然后我就 test 给他，讲话很难讲了，就 test 给他。test 给他之后，我发现他没回应，我在想他在怎么想的。后来收到一个 test 说你 test 错人了，不过放心，我把你 delete 掉了。那怎么办？你到教会你还有脸见这个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在这里讲表面的话。如果你真的是已经晓得你自己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你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地位，这个身份是清楚的，这些都没有什么好羞耻的。我本来就是个罪人，我本来就是很多时候软弱的人，这个都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我不介意被人家发现的。我不是说我把家丑到处外扬，这个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人家知道了也不是，也不会让我觉得说我来到教会之后就不敢见这个人，下个星期不来了，等过一阵子大家忘了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再来，或者是那个人出现的地方我不要来因为实在没有脸见他，我做个牧师的还跟师母吵架，还 test 给他告诉他你发现到说当你真是连于基督的时候，这一些的面子问题不是问题。我是不是24小时都连于基督呢？不是了。但是你真的是连于基督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之间的分享没有什么需要羞耻的，除非我们仍然在罪中，除非我们仍然不悔改。在罪里头我们是要恐惧，需要羞耻的。但是若是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是悔改的一个人，我们就不再为我们的所悔改的这个软弱而感到羞耻。教会是一个连于与基督联合的一个地方，我们需要靠着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关系来一起来服侍，来一起来成长。那我再讲一个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故事了哈。那我在教会的时间很长了，那我从小有一些这种的习惯我每次祷告，现在没有了你注意到我现在没有但是呢，我有一次祷告，我以前常常祷告，后面都是说奉主名求的。我注意到后来我听到有些人也跟我同样的习惯，奉主名求的，奉主名求的这个字主是谁？耶稣嘛。但是奉主名求这句话没有明说是耶稣，所以有一次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有人开始讲说 Dennis 的主是谁，他写了一篇的这个两三页的这个文章，认为说 Dennis 所传的福音所信的这个是异端，他从来就不信耶稣，所以他不敢说是奉主耶稣的名，他只说奉主的名，要隐藏他真的信的是谁，假装跟我们信的是一样，这样子讲了一大堆。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带了查经无数次，难道这些人都不知道我带查经的时候信的是谁吗？为什么在我祷告最后的奉主名求没讲耶稣基督，为了这个事情讲我不信耶稣？你知道在服侍里头有时候就受这种的伤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连于基督的话，你就在想说教会怎么回事，干嘛再来教会？但是你要知道说神就是爱这些罪人。我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没有放弃不是因为说大家 很关心我，我也不是告诉你们，不是叫你们尽量伤害我，反正我有一个保障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乃是说，你在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若能够成长的话，就必须是连于基督啊。我们是凡事连于基督，我们不是说我连于基督，我不在乎你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是连于基督，我们借着基督的爱彼此相爱，我们也在乎彼此，但是在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并放弃，我们继续在基督里，我们继续的成长。最后呢，要跟大家唱刚刚唱的那首诗歌《一生一世》。在唱之前啊，我要稍微再讲一下这首歌的这是在诗篇里面拿出来的歌词，但是你从新约里头的时候，你要怎么看这首诗歌？一生一世，一生一世的歌词是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你知道，当一个诗人他认识清楚了神是谁，神跟他的关系是什么，神是他的亮光，神是他的拯救，他还怕谁？他还怕什么？不是脸皮厚，他是因为基督的缘故，他不再怕。当耶和华是我的这个盾牌，是我的高台啊，我的这个身份是神把我放在这个高台上。我今天把我丑陋的一面显出来了，有什么好羞耻的？我怕谁？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张扬他荣美。如果你来到教会，你来到团契，每一个人都是连于基督的，你就会在每一个人身上看到每一个人的缺点，怎么样基督在他身上显出他的恩典的话，你是每个星期来到这里，你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他们的短处，也看到自己的短处的同时，你就看到神的荣耀的恩典怎么在他们身上，这一个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，他要充满我们。所以每个人的弱点是不一样的，这一个人他的小孩上了哈佛，另外一个人他的小孩上不了大学，他照样来，他不会因为这样子人的眼光而感到羞耻，因为他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在基督里。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美的一幅画，你就可以张扬这样一个柔美的生命在我们当中，因为这个人连于基督。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寻求他的面。我们要不断的寻求神，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碰到什么事情，碰到什么挫折，多大的伤害，我们需要寻求他的面。在基督里的爱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能够隔绝，把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的，包括什么？包括教会里的伤害，我们仍然要继续来，可以面对那伤害我们的人，可以面对那伤害我们的人，来经历神在我身上要显得这个奇妙的恩典跟荣耀，怎么帮助我越过，让其他的人在旁边看到了，也看见神的荣耀，因为他的爱在我们当中，来使我们合为一。我们一起起来来唱这首诗歌。 是我的亮光，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我心灵的宝藏，我还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，耶和华是我心灵的宝藏，我还惧谁？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赞扬他荣美。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是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赞扬他荣美。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寻求他的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已借着你的话告诉我们，你将你一切的丰富要充满在这教会里头。主，我们若愿意在你的话语里头，我们一同连于基督，我们要在这教会当中看见何等的一个丰盛的荣耀。主，他这荣耀这个奇观也就在我们这里，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与你连接，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，在认识你的道路上我们合一，在你认识你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来服侍，我们的挫折我们的失败要成为你自己恩典的荣耀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一生一世我们都在寻求这一个奇妙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能够在 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，好用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彼此的服侍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恳求着你，让我们能够见到这样的一个荣耀在我们当中。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
现在是欢迎及报告的时间。首先，谢谢牧师刚才给我们的这么好的信息。我就记住四个字：连与基督。现在呢，来开始加斯报告。在这报告之前呢，先想就是说那个，哦，先来欢迎新朋友。请问，请在这一边新来的 朋友们，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好。
大家好，我叫金雷，我是从加拿大安省的滑铁卢地区搬来的，我住在 Brighton 地区。
好，
谢谢大家，
欢迎。请问这边有吗？没有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报告。在报告之前呢，有一个就是，请家长填写在儿童主日学上课的孩子的学生资料表，那个资料表就在外面。假如你有小孩在那个上主日学的，请你填写一下。请那个准备有敬礼和转会的朋友们，请你跟或者弟兄姐妹们，请你跟牧师联系啊，牧师要跟你们上课。2019年的芝加哥冬令会是在12月28号和12月31号开始啊，所以呢，报名的截止日呢是在10月14号。假如你想去的话呢，请赶快跟卫平姐妹或者牧师报名。自己报名。OK， 那10月14号之前，请自己上网报名。我想我们具体信息会贴在外面的，对吧？